下午两点，我们电话会议正式开始。F Console 专业分享，价值创造。大家下午好，我是今天的会议主持 Tina， 欢迎大家参与本次内部控制之采购和存货管理环节问题答疑集锦的电话会议。在此也特别感谢本次电话会议服务商 CNET 公司为我们提供技术支持。今天的电话会议会对大家所关注的采购和存货环节常见的一些内控问题做一个介绍。那我们 F Console 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 Eric 作为我们的分享嘉宾，为广大同行带来他们公司遇到这些问题的一些处理方法和思路，希望能对电话机前的您有所启发。今天的电话会议预计1小时30分钟，前一个小时 Eric 会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解答，分享的最后是我们的互动答疑环节。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问题，希望和 Eric 进行交流，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1-6270-5678-1058，重复一次021-6270-5678-1058，与 F Console 的工作人员进行联系。现在我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的分享嘉宾 Eric， 他是 TW 中国的财务总监，先后在上市公司、知名外企担任财务分析经理、财务经理和财务总监，拥有不同行业模式的系统实施、成本控制、财务预算及分析和流程建立及优化等丰富的实战经验。Eric 拥有财务管理和法学双学士，是 CIMA、CMA、CGMA 的资深会员，也是澳大利亚公共会计师协会 IPAAU 的资深会员。那对于常见的内控问题， Eric 又有哪些洞见呢？现在请他和大家打个招呼，开始今天的分享吧。嗨 ，Eric， 您在吗？
嗨，你好，新的。
哎，你好，那现在我把时间交给您，开始今天的分享吧。
好的，非常感谢新娜的邀请，今天能够跟各位财务同行分享一下内控相关的一些问题。相信所有的财务谈到这个内部控制的时候呢，我感觉这个话题不比较抽象，但是又是比较实际。抽象呢，就在于说，一说内部控制，基本上。会涵盖公司所有的层面，从上到下。实际呢，就说任何每一个操作呢，都需要聚集到每一个环节如何去操作。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内部控制呢，是从美国萨班斯法案开始，然后整个基于一个框架叫做什么 Costco 的一个框架，然后现在所有的基本上内部控制呢，也是基于这两个一个框架去做一个进行的。就如何去分析公司的一些风险，包括内控。作为生产制造型企业呢，其实在整个内部控制中间呢，又显得更加的复杂，因为这个中间会涉及到人和物。人呢，主要是指这些操作人员；物的话，主要是指的，比如说我们的一个存货，从原材料到半制品。还有一个呢，是空间的一些变化，就说这些原材料。到成品到半从半成品到成品的时候呢，又经过不同一个阶段的一些变化，所以这中间呢，造成了整个内部控制呢过程是比较复杂，而且也是非常琐碎的。今天呢，我们分享的话也主要是讲一些采购和存货这两个环节，这个也是基于之前 F Console 举办的两场研讨会现场的一个同仁们一些现场的问题及反馈。好，那么大家现在就开始看今天的目录。今天讲的内容第一部分叫做采购内控的要点和常见问题，第二部分是讲存货要点，第三部分讲内控的一些推进、沟通、协调，最后是一个互动问答式的。希望呢今天的分享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也希望大家在后就是说最后的时候互动环节呢一起去学习探讨一下，看有没有一些最佳的一些实践经验。好，我们大家先看一下采购内控的要点及常见问题的。一般来说，说到采购内控呢，其实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概念。其实我这上面列了一下，叫 P2P。第一个 P 是什么意思呢？就相当于是从这个 procurement， 也就是采购 ，to payment， 就从采购的前端环节到付款环节，这个基本上都属于采购内控的一些要点。采购内控今天我会讲几个方面。一个是内控的要点，第二个是整个供应商的评估、供应商的考核，还有一些讲一下快速降本的大构建，包括后面 财务比较感兴趣的就是复盘操盘，以及关于采购贿赂应该如何应对和防范，最后再讲一下财务环节 KPI。 大家可以看第四页，这是财务的控制效果，这是我这边根据一些经验然后去总结出来，就说作为采购内控的话，一般可能就是要从不同几个维度去看。首先作为采购部，它要履行它部门的一些职能，这些呢第一个要素就是说要按质按量去提供这些让供应商能够满足公司的一些日常的生产的需求，能够提供合格的一个产品，这样确保公司后续的一个生产经营没有问题。另外一个点就是一个准时交付，因为这个在一个生产制造型企业来说是比较重要，是涉及到整个过程的一个配合，如果一个环节没有谈好的话，可能后面所有的生产都没办法去进行。作为采购来说，还有一个就是说必须要有一个合理的一个采购价，或者是说要有一定的一个成本节约，这个建议涉及到怎么样对采购进行一个合理的一个目标设定，并且如何去考核，然后达到一个真正的一个激励的作用。另外一个作为内控来说，职责分离，一个恰当的一个职责分离，包括后面一些充分授权，这些也是比较重要的。其实我个人的经验来说的话，一个叫分权，一个叫授权，这是贯穿整个一个管理环节的一个其他两样一个重要的因素，其实所有的问题到最后可以去化解成这两个方面。还有一个就是风险防范，风险防范呢其实就是说是关于这个采购整个过程的一个决策是如何进行的，如何达到一个透明，达到一个有效的合规。一家公司在做这些采购内控这些要点的时候，在后面的一个制度包括政策这些流程实施的时候，需要考虑到所有这些方面的一些要点。我们首先讲一下供应商的分类，因为作为采购来说，大家起点其实是内部来说，我们是有一个采购员，对外部来说最重要的一个班就是一个供应商。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就是对供应商 ，OK， 我们需要去进行不同的一个整合，怎么样确保这些供应商的一个准入机制？但在这个之前的制度来讲下，就是说供应商一般来说，公司需要有各种各样的一个供应商，包括我正常的一个采购一个办公用品也好。然后是买一台机器也好，打印机也好，然后呢还正常的这些原材料的供应商，就是我们首先要对这些所有的供应商要有一个恰当的分类。这边我列出来有一般来说有三类供应商，第一类是原材料供应商，这里也是公司最重要的供应商。大家知道原材料供应商，因为这个可能是说对很多公司来说的话是最重要的核心的一些供应商，因为它涉及到是说这些供应商如果产品的质量有问题，可能导致我们公司自己的产品质量也会有问题，而且后续整个一连串都会出现一些异常。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这些供应商的话基本上也是一些重复性的交易，所以呢这类供应商是重中之重，一般来说都是要要求执行一个供应商的管理体系及这些后面的供应商的评估。对于服务类供应商来说的话，主要指那些小金额的，相对来说它是一个固定长期的一些供应商，比如我们办公用品，比如日常的一个差旅费报销，差旅费的一个代理、机票代理、快递这些。一般来说我们只需要保证几个不同的一个 B 选项，随时可以替换，或者直接可以去说通过公开的渠道直接去进行采购。特别是现在比较网络也比较发达，大家可以直接在网上去做一些采购，就不用花太多的力气去维护这些供应商。还有一类是一次性供应商，比如说最简单的，大家可能看到我们要采购一个简单的一个机器设备，它可能不需要后续的一个支持，当我需要的时候我就直接去联系几家供应商去做一个报价，然后直接做个筛选，这样就可以了。至于这样的分类以后呢，现在我们可能重点来看其实对于原材料供应商或者是这些重点供应商要做一个供应商准入的一个评估。大家看第六页，供应商评估。我这边是画了一条线，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是质量、成本、交付、服务，是常见的，就是也是 QCDS。所以大家一般来说对供应商的评估可能是分在这四个维度：质量，主要是产品质量的一个本身。其实这个质量不仅包括产品质量，应该包括后面 支持这个质量的一些质量控制体系，主要就是供应商他们怎么样去执行它的一个质量的体系，怎么样去维护它的一个就质量的一个控制机制，确保它的产品不单送过来的样品质量是符合要求的，而且后续所有的一个产品的话应该是在符合一定的一个质量的一个标准。成本来说的话，一般可能就说大家会看到我们有原材料的价格，这是我们直接采购成本，其实在考虑的时候可能还考虑一些运费，包括税收，以及它的对应的付款条件。这个是对于公司来说的话，可能是个综合成本的一个概念。交付主要是它的一个正常订单的交付，当然了也不排除是说紧急情况它也应该有一个应急交付的一个能力。服务这个包括我这边就写了一下，包括售前、售中和售后，就这个服务是一个贯穿从开始和这供应商就是有业务来往，一直到后续的话如果产品有质量问题等等，这些都是贯穿在其中的，就这是几个常见的维度。这几个维度其实也是相对比较可以量化的。我这边下面还列了几个五个不同的其他的一些指标，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其实整个社会的话就信息是比较发达的，可能大家还记得前几年的时候上我们谈到那个福喜就过期肉，这个对后面的话一些快餐连锁的这些企业都会有一些影响，因为它是供应商，就大家很自然就了解到这些信息。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苹果和富士康，当富士康这边出现问题的时候，出现员工跳楼的时候，苹果这边也在及时出来去做一些危机的公关，这说明什么？说明现在的社会上下游的话其实更多的是像一条链条上的一个体系在里面，所以你不能简单的去看哎，这供应商他只是提供一个合格的产品就 OK， 其实要考虑他后面所有的一些包括他经营理念，包括他的一些专业技术能力以及他的一些管理人员水平，因为这些可以确保大家长期的一些合作。从另外一个上面来说也有一个理论叫冰山理论，大家看到上面其实质量、成本、交付、服务也好，这些其实是外在的一些行为表现，这些驱动这些东西呢是一些深层次的，比如这些管理人员和所有的他们的经营理念、公司的愿景。所以在考虑供应商准入评估的时候其实要综合考虑这些因素。还有一个就是说现在呢其实这个供应商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情况，就是他们的一些企业的供应商的信用情况。作为财务来说，我们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财务好像很难有合适的渠道去能够拿到这些供应商的一些信用信息，所以在第六页我可以大家也是列了几个渠道去可以看到每家企业，其实现在这个整个中国的话也是在推进一些私信信息的一些披露，所以大家可以通过不同的渠道去查看在供应商包括这个法人他的一些诚信的情况。一般来说可能如果是比较大的业务交易可能会通过专门的一个征信机构，比如邓白氏啊、吉利普瑞啊这些公司来去做一个专门的征信。同时呢现在就说也有一些网站，这些是公开的网站，也是全国法院的一个信对这些人的一些信息查询，还有一个是中国的一个裁判文书网，这些可以查到这家供应商他所有以往的一些裁判的信息，就是判决书的信息。另外呢还有 APP， 大家都知道在国内的话没有什么问题不是 APP 不能解决的，所以呢可以看到有企信保、企查查和天眼查，这些呢其实都可以帮助大家去了解，快速的去了解这家供应商他的一些诚信情况，他的一些工商然后诉讼情况。还有一个供应商管理，因为对于供应商来说的话，一旦我们批准了一家供应商，现在自己的后续怎样去维护和培养这些供应商。现在流行的做法可能是把这些供应商呢，所有的供应商可能分成一个按照九宫格，按照当前的一个战略潜力和当前的表现去分成不同类型的供应商。这边大家可以看到绿色的供应商上面来说他们的一个 表现是比较好，同时战略潜力也是比较高的这些联盟型供应商。然后呢，南部的供应商其实更多是修复型的或者改善型的，因为他们当前表现都比较不错。对于一些当前表现比较差的，就要看他们的战略潜力会是怎么样。因为这样分类以后，其实对每个供应商他管理的一个重点其实会有点不一样。比如一个修复型的供应商，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战略潜力是非常高，但是呢，他当前的表现是非常差。这时候呢，其实你不能简单去要求说我们一个供应商呢马上就换掉，可能考虑他实际的困难是什么，只有这样呢就说可能去帮助他，这样后续的时候才能一个更长期的发展，帮助供应商去发展起来，同时呢也让供应商更好的为其公司这边去做一个服务。这是供应商的一个管理。作为后续来说，供应商还是要履行一个业绩的考核。在这里看到第九页，就是供应商业绩考核，一般来说就是还是要分成几个维度：品质、交期、质量和服务。这里面会有一些关键的一些控制点，就怎么样的建立一个透明的、公平的考核机制。这些考核机制是要公开，否则到最后变成是说，不管采购员也好，还是其他人也好，可能会用这个作为一个谋取私利的一个工具。或者说有针对性的进行攻击某些供应商，这都有可能。其次呢，大家考虑要设计一个合理的考核项及比例。考核周期呢也不宜过长或者过短，一般来说是按照季度或者月度。还有一个重要的控制要点呢，就是让不同的业务部门积极参与供应商的考核，特别是比如像这些品质相关的，希望质量相关的人员去参加，像这些交期相关的，可能就像物流这边或者让仓库这边去做一个考评。还有一点比较重要，我觉得在这个整个供应链体系来说比较重要的，就是大家这些数据尽量是通过系统方式来会取得。现在大家人都在上ERP 系统，用 ERP 系统，所以这些考核最好是能够跟系统数据去连接起来，这样的话确保一个相对比较公平和公正，另外这些数据也可以比较有追溯性。大家看到第十页，这是一个我以前做过的一个供应商那个业绩的考核表，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也就分这四个维度，南部的每一个维度呢其实应该有一个相对比较明确的一个定义，然后包括它的一个权重，合理的一些权重。这边可以看出来大家分成一个价格、服务、质量和交货，这价格下面呢又可以分为一个合理的价格区间是不是在合理价格区间，然后呢它跟公司的一个加价的一个配合程度等等等等，包括付款条件。所以通过这些是可以去考核供应商的一个日常的一个表现，然后呢再做出有针对性的一个整改的一些意见，可以确保供应商能够持续的帮助公司这边去能够取得一个合格的产品也好，或者是一个合理的价格也好。但是财务呢对公对采购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能够做到快速降本，因为现在这个实体经济都不是非常好，所以呢大家都可能考虑一个降低成本的一些机制。所以第一页我给大家列了几个常见的降本的一个手段吧。第一个方式叫公开竞标，这个呢大家可能都听过，就说相当于一个投标的方式，投标可能是指一个站在另外一个维度，竞标的话就是说你在那个招标的一个角度来看，可以采取招标或者公开投标的方式。那这种呢也是需要有一定的成本，一般来说是需要针对一些重大的项目也好，或者是一些年度供应商的一个评选的时候，可能比较适合用这种方式。第二种方式呢是这个集中采购，这个在一家集团公司或者是说跨国公司可能这种方式比较有效果，就是减少分类采购不同的一个采购，因为大家都知道当我的采购量如果越多的时候，其实我对供应商我的话语权也越大，这样我能够取到更加优惠的一个价格和服务。价格公开
价格公开呢，是这个自主方式在实践中间是比较有效的。公司将主要的一些部件的价格和供应商直接去公开，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些采购员把这些价格公开以后，其实对他们自己来说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所以也逼着他们去拿出一个合理的价格。下一种方式呢，就是一个成本核算。成本核算呢，主要是说通过公司的工程部门、财务等部门配合在一起，将采购需要的一些产品或者原材料价格核算出来，比较供应商公司报价的水平。这种方式呢，其实更多的是说用于制定这种设计标准价格，就是采购最后得来价格呢，是跟这个价格去比，看它的价格到底是高还是低。可能就是说，如果是价格比较低的话，可能算它的一个采购降本的一个节约。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说是厂家直供，这种现在也比较流行，特别是现在网络平台比较发达，大家呢就可能是直接去到这个就说生产方里面去做一个采购，避免中间的一些经销商也好、分销商也好，就说通过他们去采购，这样的话可以挤掉这个中间流通环节的一些没必要的一个费用或者一个利润。最后一种就是网购平台，这种大家都知道，现在就是不管是淘宝、阿里巴巴、然后京东，这种都比较方便。如果是对于一个比较标准的产品来说，其实通过网购的话，可能是比较节约的一个方法。一个是可以快速的去比价，第二个的话也是可以说，比较出中间商的一个水分，直接可以到这个生产商那边去做一个采购。同时呢，它也不需要太多的一些供应商的一个开发和维护成本。OK， 下面大家看一下，就是说应付账款的策略，第十二页。其实说到应付账款呢，其实就是一个博弈，一个购货方，也就是采购方和供货方，就是供应商之间的一些博弈。无非是说我的资金到底是跟这个货物之间，或者说产品之间，是同时做一个交换，还是做一个延迟？这件事怎么说到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你的存货占用资金跟实际资金的占用，以及这些资金的一个汇率成本，或者我的一个资金成本这块，这之间的一个博弈的关系。所以呢，一般来说，财务可能简单粗暴的方法，可能就是说我们都是统一账期，但在实际的业务之间呢，其实并不是太好。为什么呢？就是说因为有的供应商，他如果是资金很充足的话，其实他对这个账期也不是非常的在乎。这时候呢，就说他宁愿因为价格变高，反而对公司来说是不利的。那有的供应商呢，他的一个资金比较紧张，如果我们自己作为采购方来说，我们公司的一个资金成本相对比较低，然后整个资金也比较充足的话，那这时候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更大的一个降本的一个空间在里面。所以这个需要去综合去看。而且呢，就是说这里面还需要考虑的，就是涉及到税务成本。税务成本是指什么呢？就是说，当供应商的发票能够早点给到我这边，其实我可以做一个现象的抵扣。这时候其实从整个公司来说的话，它的税务成本是相对比较低的，这也是一个比较优势的地方。所以这些东西大家需要去综合再看。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对于这些签订一个应付账款的时候，需要去注意一下这些条款的一些定义。最简单的，比如是一些到期的定义。到期定义呢，这个时候是有不同的方法，有的是说是发货，有的可能是收到发票，有的可能是按照开具发票的一些时间。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应该是让采购这边去尽量了解清楚，也避免后续的一些沟通的不畅啊，或者说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生产周期，大家都知道，就是有很多公司的话是，如果是统一做一个结算，因为现在大家都比较流行就携程真的不可能是统一做一个付款周期，所以这个呢也必须让采购这边去知道这些付款的话怎么样去仔细进行的。 下面还有一个就是付款方式，因为现在付款上呢，就是说资金其实比较紧张，大家很多这种客户付给我们的时候，也是用一个纯兑汇票，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商业汇票，一般的公司可能都不会再去接通了，就是一些纯兑汇票，这时候我们可能考虑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把这些纯兑汇票能不能直接 pass 给这个我们的供应商，这是一个比较就说快捷的一个方法，也比较省事的一种方法。现在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手段，比如像这些信用证啊、特殊传输啊，还有一些履约保函，这些可能都是要去综合去考虑，看能不能跟供应商之间达成一定的协议。就是提前结算，刚才已经说过的，其实是说如果公司这边对现金不是需求不是非常的迫切，其实可以考虑一个现金折扣的方式，提前付款是都有可能。下面第13页，这些是讲到常见的一些采购的一些贿赂的手段以及应对的方法。对于采购内控来说，除了供应商和这些会计账本，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些话题。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说采购通常都说油水比较多，其实也指的这一块。我这边列了几种常见的一些采购的贿赂的方法，一种就是差价法。可能是跟供应商这边去谈定好，哎，你的价格是多少，我在这个价格上加上多少，然后剩下价格两个之间做分成。那怎么样去避免这种情况呢？就是一个建立一个单价的程序，就刚才说的一个采购合价，成本合算，就这样呢可以尽量减少这种机会。还有一个就是近期或者是近期的到市场上去做一些比价和合价的过程。第二种方法就是偷梁换柱。偷梁换柱指的什么意思呢？是说我们要求采购的是一个 A， 但实际采购回来的可能是一个 B， 就这时就要求公司在做一个检验入库的时候，他要了解到其实我们当时要求采购的是 A， 所以这个人要对这个产品的编码包括对应的东西要有个相对比较熟悉的一个过程。另外一种方式可能大家还是会去拿着这个产品我们去做一个市场上做一个比价合价的过程。还有一种是牺牲法，这种呢就说跟刚才差价法其实可能差不多，它就是说我把你的业务你做多少，然后呢你给我多少返利或者叫提成。对于这种方式呢，我觉得是说需要去找一个开发一个替代供应商，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尽量会避免一个产品或者说一类产品只有一个供应商，因为这样的话，其实对很多财务或者很多公司内部来说，其实你是不透明的，你不知道这个价格到底是高还是低。更多呢，你可以希望是通过不同的供应商，他们之间相互有一个竞争的关系，因为大家都知道每家供应商它的成本结构不太一样，所以呢，导致它的报价不可能完全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是要形成一个竞争关系。还有一个是壁垒法，壁垒法主要是说对于有些供应商，他们可能就市场上很多供应商，他说采购可能会设定一定的壁垒，导致这些其他的供应商都不符合条件，只有这一家供应商符合条件。这时候我们就可能去看，特别是做一个公开竞标的时候，去看这些采购设计的所谓的这些技术的要求是不是真的是公司工程部或者技术部门所确定的要求。还有一种叫做拖延货款法，这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办法。对于采购来说，大家会经常看到采购会说，哎，这家供应商先不接着付款，有什么原因吗？也没有原因。质量有问题吗？好像也没有问题。这时候可能就会出现有一种猫腻在里面，可能是说采购没有拿到他认为他该拿的东西，所以可能是要求财务做一个拖延付款。可这时候对于财务来说，应该要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心思去看，这应该会除了正常付款以外，还会有些其他的一些问题在里面。而且呢，就说要通过一个正常的渠道，就是应付账款、账年表和对账单，可能跟供应商之间不停的去对账，去尽量把一些问题能够暴露出来。还有是叫趁火打劫，包括偷工减料这个方式，大家可以去看看后面其实有不同的相对的一个应对的方法。当然这些 应对方法呢，只针对专门的一个情况，所以公司正常的一个防止其采购贿赂的手段来说，裁判应该通过其正常的制度能够确保的。包括第一个就是下面有红色部分标识出来的，是希望通过内行的人来管理这些采购，这样的话他可以知道这些采购在玩什么样的花样。第二个常见的一个制度呢，就可能是一个轮岗，就各个采购员相互之间做轮岗，这样的话有些现在大家都知道，一家供应商如果跟这个采购员的关系时间久了，中间难免会有一些猫腻在里面，大家可能会先去协商去做一些可能对公司没利的事情。轮岗制度的话可以一定程度上暴露这些问题。还有一个比较现在狠一点的是叫轮休，对于某些采购员呢，就每年强制他一段时间的做一些休假，这样的话有其他的人代替，这个中间呢可能就刚才说的问题更加容易去暴露出来。还有一个是成长一个制度，这里面去说惩罚就不用说了，就是当大家发现的时候可能采取各种各样的一些惩罚措施。我想说的就是说有一种方式呢叫做廉政奖金，当这个采购员呢比如在公司里面三年或者四年或者五年如果没有任何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可以给他一笔奖金，这个就跟政府的一个有些政府的做法可能是有点一样的。但最重要的本来还是一种思想上建设，不断的去培训去灌输，这些其实不仅对于我们的员工，其实要对整个供应商上下游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些培训，可以让大家们知道可能这些东西不是停留在一个书面上，而是说会近期的去比如邀请这些供应商能够去过来去谈谈他们的一些看法，然后进行一些合规的培训。在我们以前的话其实每年都会有一次叫做 stand by day， 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是邀请我的客户我的供应商然后包括我们自己员工，这一天就专门去谈一下这些可规性的问题，包括这些规律的问题，并且把公司的一个价值观向他们去说，而不是简单的可能去有的公司可能就是签一份叫做不行规的一个声明，但是如果单纯只是签的话，其实起到的效果可能不是那么的明显。后面还有一个是举报制度，这个呢也是比较有效的，就大家要有个公开的渠道，要有一个是说不管是供应商来说内部员工来说，大家知道如果是有一个贿赂行为在的时候可以有恰当方式能够去举报，这个也会有一定的威慑作用在里面。 OK， 后面呢我们会讲一下就是说采购部的一个 KPI 的一个设计，其实跟之前的时候那个采购部的一些主要功能呢也比较相似，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会分成四大块，一块是一个质量和交期，然后这里面会涉及到一些来料的合格率啊及时率啊这些内容在里面，包括采购的联系天数，还有是价格成本，这些是采购成本的一些账本的一个节约比率，包括现款采购的比率，还有就是效率就是一个平均的周转周期订单处理周期等等。服务这些可以是说这主要是针对采购部它的服务，供应商的一个投诉次数啊被更改的次数在里面。所以这边主要是对采购这个环节我主要讲这么多。大家看到一个15页中没有标码，是讲一下存货管理协同点和常见的问题。存货呢其实我这边可以看到列了一下一个要点，讲了要点会讲一些库存的一些功能和博弈，以及库存作业的流程和分工，库存作业的常见问题，然后该资料的一些判定和处理，包括库存管理的一些 KPI。 大家先看16页，16页是跟刚才采购一样，其实我列了一下作为库存作业管理的话它的一些要点，作为库存的话最主要的还是账实相符收发及时，这些是作为仓库管理来说是它的一个本质责任。责任明确和基本溯源呢，这个是主要是也是说贯穿在整个一个库存管理的一个过程中间。流程合理主要标准优化管理，整个操作员上面比较标准，每个人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事情。然后还有一个盘点的复合，包括最后的处理要是恰当的一些处理方式。 存货的功能17页。这边首先列了一下业务循环。大家都知道一个正常的生产制造型企业，从前面的销售到销售订单到销售尾款的话，中间的一部分环节其实都是跟这个存货相关的。从刚才采购说的一个采购，到中间的一个生产的投入，到最后产品去交付。所以这是一个资产的一个循环，从资金开始到资金结束，但是中间的环节其实很多都是这个以存货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存货呢其实是有一个博弈，因为大家都知道存货是公司的资产，但这个存货到底是不是越多越好呢？大家看到第18页先列了一下，除了财务跟存货比较相关以外，我觉得有三个部门跟企业的存货比较相关。一个是销售市场，大家都知道是销售的考核，是销售的一个服务，它的销售收入，还有一个销售的数量最大化。那怎么样实现这最大化呢？如果存货越多，其实他们来说的话，他们可能就越好，可能更加的去实现，容易实现销售的一个目标。还有一个是生产系统，生产系统的一个主要的目标是什么？是提高产量和生产效率，同时呢降低制造成本。还有一个供应链系统，供应链系统之前在上一个环节我们就讲过，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是降低采购成本，保证供应商能按时按质按量去提供这些产品。所以呢它需要一个大批量的一个存货，这样的话可能更快的去实现一个降本，同时能够确保这些供应的及时。但持有这些存货呢又有什么问题呢？这点可能看出来有资金成本、持有成本，还有一些地下风险。下面一节第十九页是讲存货相关的一个职责划分。其实我个人理解就是存货跟其他的一个内控的环节稍微不同的地方在于，是说它其实是三位一体的一个内控，包括一个岗位是大家的一个职责分离，还有一个空间。空间的话就是说存货是一个实物，它在不同的空间去体现这些实物不同的一些状态，包括合格的和不合格的，然后呢就说这些产品是原材料啊、半成品还是产成品，是应该待在这个仓库里面还是应该待在这个车间里面等等。另外一个维度就是关于时间，因为存货是一个交替的一个过程，所以呢这些事先、事后、事中这些可能对这个整个的一个存货的管理来说都会体现着不同的一个控制的要件。因为存货呢就是比较长的一个链条，我这边接下去就把这个存货整个作业是分成几块，一块是一个材料入库的一个作业流程，大家可以看到第20页，这里面我列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存货材料的一个入库的作业流程，其实这个跟采购过程中间应该是差不多一致的，就关键的是控制点。我列了一下，有供应商送这个送货单，然后呢同时就是采购部需要去做核对，然后送方要去签字，采购部呢根据这些要填一个对外通知单，当然有的时候这个可能是放在这个仓库管理里面去做的，这些对外单通知单要去连续使用，品质部呢要对这些物料进行一个签字，这些东西都应该存档，最后在财务付款的时候必须向这些三单匹配好了以后才能去做一个付款。可是材料入库呢又有一些问题，就是说常见的一些问题哪些呢？大家可以看到第21页，最常见的可能就是供应商的一个单子不齐全，就是他的送货单跟这个实物送货单的一个数量跟订单，还有一个发票跟订单，所以这些都可能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况。那大家怎么样去控制这些不一致的情况呢？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说在大家制定好规矩，就是在付款的环节，因为付款作为整个采购作为这个环节的最后一环，所以要确保在付款的环节一定要匹配全，当然付款是最后一个环节，通过这些付款能够卡住我们再往前去看，要求供应商做好习惯，他每次的时候都必须要通过 上完单，售后单上面有标注我们公司的一个采购订单，包括发票金额要跟这匹配，发票跟这些采购订单也是有一定的匹配，方便大家去对账和核账。还有一个是发票可能开具不及时，这个跟对应的一个采购账单没有及时清理其实一样的性质。这可能是说财务的需要去做一个近期的回顾，当然有的时候也可能是放给采购者去做近期的回顾。这些账单应该有一个调节表，调节表应该有一个 agent， 就是一个时间。至于采购方这边呢，还可能有些其他的问题，就是最常见的可能就是说没有都做入库检验，然后没有及时的入库，还有没有如实的入库。没有如实入库呢，经常会在这种供应商有些赠品，或者说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说我可能现在一个包装有比如说30个，可能供应商为了避免这些就说你可能有一个两个导致退货的问题，所以一般可能会放个都放了一个到两个。其实对一个到两个来说，对于我们这来说是一个赠品，其实赠品其实应该也是是很正常的去做一个入库。否则的话就说到后面的时候做一些盘点的时候就会导致一个不准确。生产原料，生产原料呢这边也有一些简单的一些流程，我这边列了有一个 PMC 计划部，可能有的公司不是这样去称呼，就说可能就是一个生产部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就生产和仓库之间一个领料的过程。这里面呢首先第一个要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出入库记录，你在仓库里面跟生产里面其实应该有一个正常的一个记录在里面，加强一个仓库的领运记录。第二个是整个过程应该有一个敲单信签收，就从仓库出库到生产领料，其实从生产部来说这些相当于是这些材料去做一个转移，所以应该有一个签收的一个记录。但反过来也一样，如果生产这边就是产品做好了以后，其实该返回给仓库的时候，大家应该也有一个流转的一些记录。看、okay ，生产原料常见的问题呢，就是说，第一个是没有凭借这个审批单据去发货，第二个就是没有要求签收，没有及时入账，没有按照发货的原则发货，所以这些都是对仓库这边的要求，所以这个可能是需要在制定一些相关的内部的流程的时候需要去特别把这些要点要提出来，并且让大家去执行的。对生产这边来说，可能会有一些没有按照这个生产计划和物料清单去领料，然后不肯签收领料单，这个在实际中间包括我们上次做研讨会的时候就有企业特别去提出来，就说哎，生产他就不愿意去领这个签领料单，为什么？他认为这个，我觉得根本原因是认为他认为这些物料不是他应该管，如果这些物料发生丢了以后他不负责，那实际这种情况是不对的，所以这种需要去不断的去教育，然后包括在制度上去体现出来。当一个物料从仓库到生产的时候，其实这些物料的一些保管，包括他的一个责任人，其实都应该做相应的一些流转。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直接引用供应商物料，但这个一般都应该要明确去支持的，就是说禁止的一个事项。这些东西呢，说一些常见的问题，其实在做一个企业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操作手册，或者说一个物料的制度的时候，应该是恰当去体现出来，避免后续的大家就做手之前的事情。OK， 生产领料中还会有些问题呢，就说可能采购的单位和领料单位不一致，这个也是经常发生的，就说。我可能是采购进来，比如是举一些螺丝钉为例，我采购进来的时候就算了一包多少个，一包一包去做采购，但实际生产领料的时候呢，可能算了一个一个去领，就这种一个怎么处理呢？说如果他加的是偏低的，其实我觉得可以这个辅料或者耗材去做处理，就不一定做到他的包里面去。如果是价值偏高的或者是一些关键的物料呢，那可能需要去做一个包去处理，那这时候其实有不同的处理方法。第一种方法就在整个仓库在做入库的时候，就是直接做一个采购入库的时候就做一个单位的转换，比如这一包假设300个，那直接就转成300，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仓库只经过一个料号的转换的处理，这个是在后续的，就是可能采购进来的时候是一个 A 料号，当它变成300个以后，我们就做一个 B 料号的一个处理。第三种方式呢，是只能是说通过下达生产任务单，这种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有一些像油一些堆油，它采购进来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大桶，比如几十升，但实际在生产里用的时候可能是一升一升这样去领出去的，那这时候其实我们要做一个重新的这个分装的一个处理，可能通过下达这个生产任务单做一个分包的处理。还有一种呢情况就是这种替代物料和混用物料，这个在这种加工装配行业可能经常会看到的，是说有两个物料基本上是一样，但是它两个呢功能基本上是一致，但是就是不同的一个物料代码，它的一个区别上还是有点差异的。就这种情况我们一般是说，第一种它基本上它已经说从外观上也能够看出来，从这个使用上面有没有什么太大区别，这是我们可能现在去实际的一个统一的一个物料代码。另外的情况如果真的是有点差别，那么可以使用不同的一个物料代码，这时候在后续的分析的时候呢，我们是通过一些把它两个进行一个物料组，就是一个物料组来统一做一个管理和分析，这样它的数量和这个金额方面都是可以做整体的一些分析。当然了，最简单的方法或者是其实方法，另外一种方式也是通过一个新的一个料号的转换，我发现实际引用的是这种 A 物料，然后呢但是我放上这个 B 物料，那我可能做一个直接的一个转换，这也是其中一个方法。下面的环节是关于一个成品入库的作业流程。成品入库呢，这边有个关键的一些控制点，第一个就是说对于生产来说，它应该完成相应的一个测试，这种是自我生产内部的一些测试。第二个就是说当生产完工以后，应该及时办理这些入库的手续。还有一个就是生产订单这些信息应该妥善的去保管，这样的话方便去追溯整个全链的一个过程。如果有产品质量问题，就采购公证质量部这边在做一个品质检验的时候发现质量问题等等，应该是及时反馈到生产部去处理。OK。那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应该是杜绝任何没有入库就直接出库，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失控的一个情况。采购成品的一个成品入库的常见的问题，对于生产和仓储来说，这里有问题刚才基本上已经说了。对于仓库来说，还有一点就是说需要将这些品质做一些区分，然后呢将这些成品应该放置在恰当的一些位置，这样方便下次出货。下一个环节是采购成品的一个出货。采购成品出货一般会涉及到一个品质管理、仓库、财务，还有一个是销售或者一个市场。就说首先第一个发货要有一个恰当的一些权限的一些审批，然后这些销售出货单也就每家公司的仓库可能不太一样，有一个发货单、取货单，还有一个成品的一个领料单等等，这些要有恰当的一些核对和批准。上面需要去载明一些明确的一些数量啊、规格等等这些信息，如果是发到客户这边去的话，可能他的一个客户名称、一个车辆的一个车牌，包括这些信息都应该在发货单通知单上应该是体现出来。货物办理交接完了以后呢，就说基本上跟货物保管阶段基本上已经结束，仓库的管理人员呢应该是做一个清理的工作，包括现场的一个状况，还有整个系统的一个账目的一些情况。成品出库常见的一些问题呢，首先就是没有凭这个审批单去发货，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就是说在成品出库包括一个成品入库等等前面环节都是会提及的，就大家要凭审批过后的一些单据作为一个发货。第二个呢是说一些没有要求签收和留底单，这个呢在事后的时候追溯起来是没办法去追溯，所以必须要去 仓库的话要有一个签收的记录，来并且自己这边有几单。还有一个就是按照一个发货的原则，一般来说大家都是一个先进先出的一个发货方法。对销售和财务来说呢，说很重要的一点要检查这些发货条件，就是是否达到发货条件，包括如果客户这边有一些付款的，比如是相当于前面那个预付款或者到付款的一些要求，要检查这些是不是已经具备，然后才批准是不是发货。OK。对存货来说，前面呢讲的可能都是这种作业处理。对存货来说，还应该看的另外一点就是看这些存货是不是在合理的水平，是不是有一些呆滞。因为大家都可能知道，就是说，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有两个项目来说是关于，就是非常重要的指标去看这个公司的经营的一个好坏。一个是存货，一个是应收账款。因为一不小心，这些存货呢，或者应收账款，可能是变成一个资产上，就变成一个负债或者是一个损失，相当于是从财富直接可能造成包袱的一个情况。这存货呆滞呢，有几种判断方法，我这边来介绍一下。第29页，这时候是第一个是人工呆滞判断，这种就比较简单，就是如果有些 PMP 部门、销售部门等等。他们发现，哎，公司的某些产品没办法去做销售，这可能是说它就没有一个使用的价值，这是可能是直接，假如这些在观察一些代资库或者在处理这些代资库里面，然后去按照公司的代资库一个代资的一个处理作业流程进行处理。还有一种呢，就是按照一个它这个超储存时，这边我列了一个图，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超储是什么呢？超储就是说，公司的库存超过目标需要的一些库存，缺的部分都叫超过库存。目标的库存呢，它怎么去计算出来的呢？它是根据目标周转期和一个在这段期间的平均的期间里面转出额这样报算出来的，相当于历史部分是可以满足这段时间的一个转出额所对应的一个库存，那么其他的库存对应的可能就是一个超储。这种超储呢，可能就是对于非财务人员来说，可能它比较容易去理解，也比较容易去就更加形象一点，便忽视这些沟通吧。其实它跟周转和周转率啊、周转期啊这些是一样的。从31页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从超储和平均库存、周转期，包括在减周转期，这些其实它的本质上是一样的。还有呢，在外企里面可能还有比较常见的一个呆滞库存的判定的方法，就是这个 ENO 的判定，这主要是通过历史的消耗以及未来的订单的使用情况，而判定是多余的物料、过期的物料等等，然后传到相应的一个待观察或者待处理的一个呆滞库里面去。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第33页，这是我这边之前就说做一个 ENO 计算的一个提报，大家可以看到是根据过去6个月、24个月，然后以及包括一些微客户的订单以及安全库存量、未来6个月的用量，是这些去综合从公司去算出来哪些是属于超储、哪些属于呆滞的一个金额。当判断这些超储和呆滞的时候呢，是货了以后，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个呆滞的一个物料的处理，其实也应该有一些关键的控制点。第一个是这些呆滞物料其实应该有一个合适的来源，就是大家有个初步的一些判定，从财务层面来说要做一恰当的一个前置准备、一个预期，还有就是要定期和不定期的一个回顾和处理，然后有一个相关的一个部门一个综合在一起的一个处理意见。这处理意见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会分为单层啊、报废啊、销售啊、回收啊等等等等。 OK， 存货处理的思路呢，我这边列了几个35页，一种是退，还有一种是返，还有一种是退，还有一种是促销啊，包括卖掉等等，大家可以再看一下，这个只是一种不同的一个处理思路。下面36页可以看一下库存管理方式的演变，因为库存的话其实 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就是说大家是通过不同的方式逐渐去演变，怎么样去更好去进行库存的管理。从最前面我们讲述的这个批量的一个最优的一个定量方法，到后面 ABC 管理，到后面 MRP， 然后 GIP， 到后面的 ERP， 包括现在做更多做的是一个supply chain的一个完全。从货管理以及 KPI 的设定，我也分成四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呢，就是一个客户满意，这些主要是一个发出率啊、及时率啊、及时率，然后包括一些采购成本的降低率等等。还有一个资金的周转，这个可能大家财务比较熟悉的，就是产品的一个周转率、原材料周转率等等，这些一个平均的一个付款天数等等。剩下的可能就是一个仓库的一个活动，包括存储效率的一些指标的考核。所以这些是关于整个存货管理方面内控方面的一些主要的一些问题的一些了解。在日常中间呢，大家可能发现就是说特别财务在说内控的时候，可能会想到就是说，哎，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内控制度，但是好像没有人去执行，也没有人愿意去执行，也没有人去执行。这是我们可能看一下，就是说聊一下整个内控推进的一些沟通和协调方面的一些问题。大家看到39页，从内控管理来说，其实有不同的原则，有全面的重要性原则、执行原则。但很重要的一个可能是一个成本效益，我们到底花多大的成本去达到这个内控管理的一些目标。从内部来说的话，我们可能不是简单的为了做内控而做内控，要有一个恰当的一个环境的一些评估、风险的一些评估，然后再看到这个控制活动，包括后面去做沟通。所以充分沟通和这些第二的技术手段，所以这些都是应该是联合在一起，我们不能为了做而做，这样的话就可能达到不是很好的效果。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作为财务去制定这些内控的一些政策和流程的时候，尽可能把这些业务人员要参与进来，然后呢确保我们做的东西或者说大家一起这些东西是符合实际的，同时要考虑实际中间有可能一些问题。 OK， 40页我们就讲了，主要是说内控推进的一些，除了一方面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权利在里面，就这个是一个公司根据你的责任给你的权利。其实在做这些内控沟通的时候，还内控推进的时候，除了这些权利以外，其实我们更要考虑怎么样去跟其他各个部门去横向的去沟通，然后呢去帮助他们一些重要性。还有一个是讲要通过一些影响力来去确保这些东西是可以进行的。41页我就列了一下内控实施常见的问题以及对策，包括这些制度啊、摆设、不落地啊，这刚才已经说过了。领导不重视，这个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控没办法进行的一个原因。这次可能需要去充分去沟通理解，获取这个领导的支持。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说，要在恰当的时机去做恰当的事情。OK， 最后讲一下财务的这个内控中间那个位置，因为就说整个内控内部控制的时候呢，就说财务有可能会去错位，比如我们在之前在做那个研讨会时就有同事在说，哎，他说我们财务怎么样去做供应商谈判，就直接做一个降价的处理。我说这个好像不是一个财务的一个本职工作，所以呢作为财务来说要站好自己的，不错位，不缺位，同时也不越位。好的，我今天大概跟大家分享就到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哎，好的，非常感谢 Eric 百忙之中的友情分享以及特别用心准备的课件资料和案例，也给我们同行带来内控问题的一些解决思路。相信这些分享呢，也可以为电话机前的您有所帮助，提供了一些启发。那么现在进入我们的互动问答环节，如果大家希望和 Eric 对于内控问题进行交流，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1-6270-5678-1058，重复一次021-6270-5678-1058，与 F Council 的工作人员进行联系。现在进入我们的提问环节。那在提问之前呢，我这边收集到两个问题，先帮我们的会员再问一下。第一个问题是，采购降本是采购部门一个重要的考核指标， 但是常常会出现一些采购部门指标很好，实际成本好像并没有什么降低的情况。作为财务，应该如何识别这种假性降本的情况呢？ Eric， 不知道您是否有这方面的经验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呢？
好的，谢谢金兰。是这样的，就说这个也是一个常见的一个情况。一般来说呢，特别是一个成熟的公司，大家都会对采购部有一个采购降本的一个要求，都会让自己的，然后采购部呢也会尽量让自己的一个部门和业绩呢更加好看，所以他们会想着利用这些规则，这也就是大家说的一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作为财务呢，怎么样去，就说有一双慧眼来识别这种假性的降本呢？其实我觉得就说更多的还是要去了解这些业务，其实要去看到采购降本这些采购员经常会玩的手段大概有哪些。就最简单的方法可能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做每次做一个物料变更的时候，采购部呢就是希望设置新的一个物料编码，这样呢就可以在一个新的物料上面做一些文章，然后后面的降本呢都是以这个新的物料开始一个标准价格作为基准和参考的，这样的话他们可以把开始的一个希望把开始的一个物料标准成本能够做得高，这样的话后面逐步去留有空间为自己做降本，能够就是留下一个空间吧。这是其中的一个方式。当然采购部也可能就刚才我们在说的一个采购贿赂的这些可能说的这样的问题，就它可能是勾结供应商甚至是换一些物料，但实际这些物料的经费是研发部或者工程部更是要求的物料，这种可能比较隐蔽，这种还是要去通过一些就内部审计啊，或者说这些价格核价的手段，能够把这些问题能够发掘出来。第三个可能就是说，针对这些采购部发现的这些问题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个采访的机制，就是刚才说的一个核价，采购核价，可以把这些所有采购来的物料去做一个料工费包括供应商合理的一个利润去做一个分解，这样就可以知道采购来的物料到底是一个真的一个合理的，还是一个是说一个虚假的一个物料，或者是一个价格偏高的一些物料。好，谢谢金兰。
哎，好的，谢谢 Eric。那第二个问题呢，是来自一家生产企业。他问到那个生产流通企业中存货占用了资金很大的一块，那到底如何才能判断公司的库存是否健康，处在一个合理的水平？那对于存货管理，存货量也是一个关键。不知道 Eric 您这边是如何考量这个问题的呢？
因为库存的高低呢，一般来说还是决定了这个企业的一个营业的水平。但是呢，实际过程中，也其实很多企业并不知道自己的库存水平是高了还是低了，是不是合理。在这里我只能说，提供几个不同的维度给大家去看一下。第一个呢是绝对金额，这大家都可能知道，是我的库存的一个绝对这个金额的情况。但这个金额呢，可能你看一个期间是没办法去判断出来的，就说需要去看一个金额的一些趋势。很简单的，当我的一个营业收入或者是一些销售收入没有增长的时候，如果我的库存金额一直往上涨，这可能是一些异常。这是一个，就说一个金额它不能只看一个时点，可能更多是看一个周期。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些库存呢，其实金额可能保持一个比较平稳，但是当我们看其中的一个结构的时候，它可能也会不同的一个结构去呈现。比如我发现了我的一个呆滞物料，其实发现是越来越多，这时候其实也是反映库存的一个不合理的一个情况。这个是从自身来说，就说一个纵向的比较来看的。但是横向去比较呢，也是一个维度，就说我可以跟我的同行业去比，人家的一个整个库存水平是多少，然后但我们的库存水平是多少，所以这是一个绝对金额的比较。另外一个呢，就说也比较常见的一个比较，大家都可能知道，就说这个周转率和一个周转期的一个比较。就这种比较的话，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动态，它把你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规模，可以尽量减少这种规模的一个差异化的一个情况，去看你的一个周转率。这样的话，你可以跟你的对应的上市公司也好，或者说跟你的一个整个 world class 或者说 best in class 先去比较看看，这样的话你就知道自己公司它的库存水平管理算是好还是坏。就这是一个从正面去看，
从反面去看的话，我们可能更多时候不是在于你的库存水平高和低，而是说你拥有的这些库存的水平到底是不是健康的。那怎么叫不健康的呢？就那些呆滞也好，或者说这些质量差的是坏料，这些占的比例是怎么样，还有你这些库存到底是不是对于针对性的一些对应的一个订单能够去消化它。如果这些都做到各个维度去看的话，那我觉得公司的话可能就是说更加清楚自己的公司的一个库存的水平是不是合理，而不是简单的去看一个单纯的指标。好，缇娜。
哎，好的，谢谢 Eric。 我想这个库存水平也是众多企业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那不知不觉中呢，我们活动已接近尾声。我们同事呢稍后会发送给大家一份问卷，届时还是麻烦各位可以抽空填写，让我们知道您的确切所需，帮助我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如果大家对内控有更多的问题，也可以填写在问卷中，或者可以通过邮件或电话的方式与我们 F-Council 联系。由于时间关系，这次的电话会议就不得不到此结束了。再次感谢 Eric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内容，也非常感谢电话机前各位同行的热情参与。关于这次的活动内容已经上传至 F-Council 的官网。此次会议到此结束，我是活动策划 Tina。感谢与 Eric 与各位同行度过的充实时光，期待我们下次活动再见。